七日断绝黄缘第十章，观看色情所引发的九大后果。上，观看色情时，人会沐浴在性快感之中，但潜在问题如同潜伏的暴风雨，虎视眈眈。据色情瘾康复者总结，观看色情导致最普遍的九大恶果为：一，我很容易感到暴躁不安、抑郁；二，我变得越来越孤僻；三，我将他人视为性物体；四，我忽视了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五，我的性功能有障碍；六，我让伴侣不快乐；七，自我感觉非常不好；八，我在做一些有风险的危险举动；九，我对色情上瘾了。但凡出现上述任意一种症状，就表明色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你，而符合的症状越多，就表示我们在色情陷阱中沉溺越深，要治愈色情瘾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九大后果中每一项症状都说明了色情所带来的问题，而我们体验的症状越多，也就表示我们在色情陷阱中沉溺越深，要治愈色情瘾问题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正如上表所示，色情所导致的后果体现在我们心理和人际关系两个层面。色情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内心情感以及我们的社交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你对色情的上瘾程度没有那么严重，但还是会遭遇色情的恶果。下面笔者将会详细介绍每项后果的情况。一，我很容易感到暴躁不安、抑郁。如果人私底下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即使有时主观意识还未察觉，也都会在潜意识里影响我们的情绪。长期观看色情的人通常脾气火爆，鸡毛蒜皮的事也会让他们暴怒，而最后则发展成为抑郁。无论观看者能从色情中获取多少快感，大部分人还是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不受社会认可。绝大部分色情观看者都是偷偷摸摸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社会总体上来说会把观看色情的人当作性变态或者是色狼。就算我们把观看色情的行为隐瞒得天衣无缝，绝无他人之情，但是把色情当作一种性欲发泄的方式，常常会让人自残。一方面，我们对色情怀着强烈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看色情很无耻。这种矛盾心理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看者的心理健康，让人左右为难，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压。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而色情的恶果终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够和爱人、朋友、同事或是医生谈论这些问题，所以大部分人只是默默承受，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内心更加焦虑，情绪更加压抑。许多成功克服色情上瘾的人称，在持续观看色情的过程中，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变得焦躁，而他们的本质并非如此。在我们后面开车的那个司机就是个傻子，爱人忘记在商店买该买的东西，真是二道家了。孩子吵吵闹闹真是烦人。我们在无意识中会将观看色情而引发的负面情绪迁怒到生活中其他的人和事上去了。一位观看色情超过十年的人曾跟我诉苦，在我频繁观看色情的那些年，我很容易发火。我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像是变了一个人，我的脾气非常坏，满口脏话，对人苛刻，控制欲强。我心中觉得自己配不上妻子，觉得自惭形秽。她在生活中效率真的很高，我想到自己的缺点就觉得非常郁闷，戒备心特别强，同时也担心看色情会被带到。这种负面情绪就转化成了怒火，我一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就大发脾气，这是色情的副作用，而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愤怒和焦虑，这些负面情绪会加深我们对色情的依赖性。负面情绪的爆发会自动在色情观看者和他人之间竖起交流的屏障。很多色情观看者都相信这句老话，先发制人，他们主动出击打击对方，以此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此外，他们还会打架斗殴，怨天怨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当色情观看者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在色情之中无法自拔时，也会感到愤怒， 怒火会在潜意识中掩盖他们无法克制观看色情的欲望而产生的自责心理。有些人会把怒火发泄出来，而另外一些人则会在内心堆埋负面情绪，这样怒火就会转化成为抑郁。色情成瘾者不把愤怒撒出来，就会在内心备受精神折磨，陷入困境中，人的压力倍增，却无法探索解脱之道，也无法摆脱负面情绪，就容易产生抑郁。对一部分人来说，抑郁和无助会长期折磨他们，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只可惜，色情产品不会贴什么温馨提示的标签，等到色情观看者发觉色情引发的负面情绪之时，往往是为时已晚。一位因观看色情而入狱的人告诉笔者，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的负面情绪是因为看了色情。举个例子，我过去很容易累，其实无精打采就是抑郁的主要表现之一。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把这点和看色情的习惯联系起来，误以为我饮食不合理才会有这种问题。直到我进了监狱，停止看色情，这些症状才开始改善。在理想情况中，一个人有了抑郁、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时，就该主动去寻求帮助，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但有时为了对抗负面情绪，一些人选择了色情，把它当作舒缓情感压力的麻醉剂。色情确实能有效控制负面情绪，但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其长远影响来说，色情只会让人更易感到愤怒、心理抑郁，坠入情感折磨的无底深渊之中。二，我变得越来越孤僻。经常观看色情并不需要一个人躲到世外桃源去，但某种意义上来说，看色情会给人一种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感觉。许多色情观看者称，色情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会让他们越来越孤僻，渐渐疏远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想当初，我们观看色情就是出于对人体的好奇心，而这样看来，这个副作用就显得有些讽刺了。色情观看者发现，长期以来在这个幻想世界中的趣味旅行，最终导致他们很难在现实中维持真挚的爱恋关系。经常观看色情的人是孤独的，因为他们要忽视别人的存在，躲避他人的注意力。色情观看者常常说，他们习惯宅着看色情，从而脱离现实生活，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看。一位男性受访者称，观看色情不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只是我在闲暇之余为了找点乐子，宣泄一下过剩的精力。色情跟我生命中的其他部分没关系，也不会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其实问题就在这里，要偷偷宅着看色情，就意味着闭人耳目，对别人撒谎。为了保证自己有机会观看色情，色情观看者自然而然就会疏远他人。考虑到这层关系，色情观看者是牺牲了社交的机会，转而去看色情。要找到和色情独处的机会，搜索劲爆的色情内容，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该用来参加社交活动，增加自己的人生乐趣上。如果在网络上面花费的时间过久，我们就会倍感孤独，与现实世界愈加疏远。网络的日益普及，高科技的发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对网络色情上了瘾，就会影响我们发展真挚的爱恋关系，在精神和肉体上越来越疏远他人。这个问题后果不可估量，因为对每个人来说，真挚的面对面交流是最基本需求。要色情成瘾者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他们或许会有所犹豫。如果这个新朋友或者爱人指责我观看色情怎么办？如果我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却被拒绝了，又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要我放弃色情才能和我继续交往的话怎么办？社交焦虑会让人精神紧张，长久以来，观看色情也好，自慰也好，都让我们非常内疚，让我们既不想要结交朋友，也不想要接触任何要求我们绝对坦诚的人。我们有太多罪恶的秘密了。观看色情导致我们越来越孤僻的另一个原因是，色情所教授的爱恋方法会让人失去对他人的兴趣。长期观看色情会导致我们变得越来越自私，毕竟 我们在观看色情时，所有的重心都是在自己身上，色情也会在我们心中树立这个理念。在性爱和恋爱中，力量和控制比恋爱或关爱更重要。如果我们长期观看色情，尤其是在形成同情、关爱、体贴和爱心这些特质的关键年龄段，那么我们可能很难在现实中发展真挚的人际关系。我们可能更希望和伴侣培养色情中的单纯性爱关系，而不是亲密温存的互动。色情作为我们的性爱伴侣，其占有欲十分强烈，它要让你在观看时独自一人，而且它还限制了我们在现实中与性伴侣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三，我将他人视为性物体。此刻，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带着性欲上下打量你。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也根本不关心。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在乎。你就是为我提供性快感的一个物体。我只关心你会让我引起怎样的性欲。一名色情上瘾康复者如此生动地描述色情瘾者的看人方式。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色情化借由，即以充满性欲的方式打量他人，在本质上将人转化为色情影像中的一个角色。色情化就是一种把人当作性物体，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转化为色情中的幻想对象。我们观看的色情越多，被挑起的性欲越强，我们就更有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视为性物体。色情上瘾的人，即便是去公园跑步，也会不由自主地打量看到的每一个人，幻想他们能挑起自己多少性欲。他们就跟酒鬼一样，去看一场比赛，去一家餐馆，逛一家食品店，就一定要喝酒。看到一名异性在大街上走动时，他们就会想，他如果裸奔的话，该有多刺激啊。不管他们想要如何在主观上控制，这种臆想都不会消失。色情剥夺了人们和异性交友的基本能力和技巧，也让人们失去了对异性的基本尊重。一位看片多年的老色鬼跟我说，我过去只把女性当作性物体，如果她能挑起我的性欲，我就跟她聊，如果她不能，我就不搭理她。大部分女孩子都会反感这种以性爱为目的的攻势，除非我觉得我能把她勾引上床，否则再漂亮的女孩子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色情让我没法公平地看待女性，也让我没法真心待她们，我真的是太坏了。在色情世界中沉溺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倾向于把他人当作利用的工具，忽略双方之间的分享和互动。观看过多的色情会让人分不清性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这会损害我们的共鸣怜悯之心，以及坦然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能力。四，我忽视了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一开始，观看色情是一种刺激的娱乐，一种促进自慰的方式，但是日积月累，它就从一种忙里偷闲时找的乐子，变成了一项严重阻碍生活追求的活动。许多色情观看者称，他们沉溺于色情无法自拔，导致事业前程受挫，家庭责任感松懈，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精神生活堕落。任何一件能提供强烈快感的事物都会让人上瘾，不管是修理好了一辆古董老爷车，玩在线的扑克游戏，还是看现场直播的比赛。如今大量的色情是通过大众化的高科技设备传播的，人们很容易就在工作学习时被色情吸引了注意力。即使我们并没有在看色情，光是回忆看过的色情图片，期待将会看到的内容，计划好独自一人观看的时间地点，掩藏好一切蛛丝马迹以免被抓等，都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量调查表明，我们观看色情的时间越长，色情带来的问题就越多。这里插个题外话，请各位藉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藉友文库。藉友文库为您提供可视化戒色执行方案，让你的每一天都有所收获，真真正正的轻松戒色。或者微信搜索391-2800，添加我们的指导老师微信，为你安排戒色学习计划。您也可以通过公众号下载戒友之家 APP， 同上万戒友共同进步。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正文。 沉溺于色情不仅浪费时间，还耗费精力，严重影响我们身体健康。沉溺于色情者往往不坚持合理运动、健康饮食、按时睡眠，甚至顾不上洗澡、梳头这些卫生问题。睡眠问题如失眠、睡眠不足普遍困扰着色情观看者，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晚上睡觉前或者半夜看色情。他们常常会置自己的身体健康、家庭关系、工作事业于不顾，长期熬夜看色情。如果我们原本的生活就十分忙碌，色情瘾更会雪上加霜。我还记得在我色情上瘾严重时的悲惨情景，我有一份全职工作来养活全家，晚上还要去网校上课，我还包揽了家务活，努力维护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我晚上从9点到11点做些工作准备，然后在网上搜索色情，直到凌晨1、2点。这样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过4、5个小时。我只要一看色情就没法刹车，到了第二天，我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学习。这时我现在想起来就伤心，我浪费了好多好多宝贵的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对色情的执着不仅仅浪费了我的时间，还让我白白丢失了许多机会，那些遗失掉的志向、挥霍掉的机会，让我后悔不已。除了占用睡眠时间，色情还会导致睡眠问题。看了那么多刺激内容后，大脑的视觉中枢会持续保持兴奋的状态。长时间在电脑前看色情还会影响视力和颈椎健康，这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白天的生活也变得更加难耐。在色情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也会削弱我们的工作或学习追求。如果大脑一直渴望着色情，那么就算人不再看色情，也很难全心投入工作和学习中去。有人告诉笔者，当他沉溺于色情的时候，工作效率降低大约75%，最终让他丢了饭碗。长期观看色情也会让人忽略家庭和感情责任。正如前文所述，色情观看者常常不惜远离伴侣和孩子，挤出更多的私密时间观看色情。观看色情显得比家庭活动，如陪伴孩子、陪伴侣散心、做家务还要重要。一名男性告诉笔者，我牺牲了对家庭成员的关爱，只为了满足自己对色情的欲望。另外一名男性称，色情彻底改变了他与家人的交流方式。过去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趁着妻子和女儿去购物的时候，躲在家里边看色情录像边自慰。有时候他们会叫我一起去，但是我都拒绝了。有些时候他们的车还没有开出家门前的车道，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看了。当色情占据了一个人所有注意力时，流失掉的不仅仅是时间。一些色情观看者为色情掏空了腰包，就是为了上一些特殊的网站寻求刺激。这些资金本可以用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当然了，色情也会引发更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我们在上班时间登录色情网站而被炒了工余，或者我们因为进行不法色情行为，如观看儿童色情而被逮捕。就算只在家里藏了点色情内容，像是电脑文件夹里保存的信息，也会对孩子造成威胁，增加他们过早接触色情受到精神伤害的风险。正如笔者所述，儿童时期过早接触色情往往会成为色情瘾的源头。而且如果孩子发现父母观看色情的话，对父母的态度也会改变。